北美土生土长的古印第安人讲的英雄故事，一再提到的是空中飞来的雷鸟人教他们学会用火和农业种植。他们所说的雷鸟人从空中飞来，会不会指的就是乘坐宇宙飞船来的外星人呢？爱斯基摩人的古老神话中，是长着铜翼的神将他们的祖辈带到北方来的。长着铜翼的神会不会指的是乘坐铜色发光飞行物的外星人呢？印加前期民族的神话上记载着，每一颗星星上都住着不同的生物，神是从昂旭星座上来的。这种说法又与中国古代的传说不谋而合。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了先知摩西遵照天空中来的耶和华的吩咐，将正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人救回中东地区的故事。出埃及记中第13章记述道，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走路，夜间在火柱中用火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离不开百姓的面前。这会不会是证明天空中来的耶和华一直是在用飞碟上发出的光柱照明，引导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而后埃及法老打算派人把逃跑的以色列奴隶抓回来，当在红海边快要追上以色列人时，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海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成了墙垣，埃及法老的军队、兵马、车辆也都跟着下海追赶。眼见埃及军队跟进了海底，耶和华又吩咐摩西，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并在埃及人和他们的车轮、马兵身上。摩西照办了，海水果然在埃及人头上复原了，埃及法老的军队和车辆、马匹全部被淹灭了，以色列人得救了。上述故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圣经中所述的古犹太人在埃及生活过并逃离埃及的这段故事却被考古学家所证实。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认为这段传说也是真实的？法华经是一部距今2500年的佛家经典，日本学者志田行贤将它译成了白话文，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天体一方有一个净光庄严国，领导者叫净华素王智如来，他统治着许多长寿而拥有崇高精神的人们。在这些人中有位叫妙音菩萨的伟大人物，他有数不尽的美德，学会了宇宙的真理，获得了宝贵的冥想法，能了解所有生物语言的冥想，自由往返于宇宙任何地方的冥想。有一天，妙音菩萨突然接到地球世界的释迦牟尼传送的精神感应术，于是妙音菩萨便向净化素王智如来做了报告，并要求到婆娑世界来会见释迦牟尼及其修行者。净化素王智如来同意了，但嘱咐妙音菩萨，从高维度天体到低维度天体时不能仍用固有频率，必须把本身的频率降低到适合地球固有的频率。志田行贤在深入研究法华经后大胆地推测，我们可以这样想，高度进化的宇宙前辈们一再前来拜访我们的地球。而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不明飞行物的报道始于1878年的1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农民在田间劳作时看见空中有一个圆盘状的物体在飞行，当时飞机还没有问世， 这一奇怪的现象在报纸上发表后，便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有150多家报纸刊物转载了这条信息。这次报道成为现代不明飞行物报道的最早事例。不明飞行物在英语中是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取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它的缩写，就是 UFO。 香港和台湾有的书把 UFO 三个字母的发音直接用汉语写出，叫做幽浮，这就使它带上了神秘的色彩。第一个 UFO 的报道出现在1947年的6月24日。民航机飞行员肯尼斯·阿诺德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谷附近搜寻一架莫名其妙失踪的飞机的时候，突然发现空中有九个碟状的闪光飞行物，其每个直径大约有30米左右，像在水面上打漂的碟子一样。这些飞行器正在以大约2000千米每小时的超高速跳跃着向前飞行。在报道中使用了飞碟这个词，从此飞碟和 UFO 一起成为不明飞行物的代名词。由于事件影响很大，为了查明真相，1950年4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爱德华·莫罗又采访了阿诺德。采访中阿诺德声明，1947年关于他看见不明飞行物的报道没有正确的引用我的话，各家报纸对我的话夸大其词。我当时说，这些物体在上下波动，就像是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的小船。当我形容它们怎么飞行的时候，我说它们的飞行就像在水面上抛出了一个碟子。大多数报纸误解了我，并且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报纸说，我说这些物体就像碟子一样，而我是说它们飞行的样子像碟子。莫罗在采访报道最后总结说，1947年的报道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阿诺德先生最初的描述被人们遗忘，而飞碟却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最早把飞碟和外星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气象学家麦克唐纳和美国西北大学的海克。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有些飞碟是外星人造访地球所乘坐的宇宙飞船。科学家分析，宇宙间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肯定还有很多，某些与地球环境相似的行星确实很有可能有外星人的存在。但是由于我们的航天通讯技术尚未足够发达，所以要找到他们，人类还必须加倍努力才行。